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1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外交走入掘头巷。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下中共嘅外交吓，今日睇到咗李强啊准备去欧洲啦，咁啊但系去欧洲之前咧发生咗两件事，一件事咧就系欧洲议会咧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咁啊基本上咧系对香港嘅一个支持，亦都系要释放喺监狱入边嘅人士啦，包括咗黎智英在内啦。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睇到咗台湾有四个部长咧喺李强去之前咧已经基本上访问完禁制噶啦，咁啊做咗好多嘢嘅。呢啲方面咧，又系代表住咩咧？而喺呢个布林肯去中国之前咧，其实美国方面咧，安全顾问沙利文咧又去咗日本，话要开抗中安全会议。咁你话系咪好搞笑咧？咁所以今日嚟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倾倾，而家中国嘅外交究竟去到咩程度？
即系样都好唔顺意啦，冇一样嘢系顺利嘅。不但系唔顺利，仲有好多嘅人哋嘅突破，唔系中共嘅突破，系人哋嘅突破。呢啲都系俾我哋感觉中共嘅佢哋嘅政权那个势力真系江河日下噶啦。咁我今日就想用几个新闻吓嚟讲讲各方面嘅情况。第一个咧就头先阿石头讲嘅就系、欧洲议会喺6月15号咧就以大比数咧就通过一项支持香港嘅决议，咁就点名要香港释放黎智英以及其他嘅民主派人士，包括何俊仁啊、周幸彤、戴耀廷、李卓人、黄之锋同埋何秀兰等等，要撤销对佢哋嘅所有指控。決議咧又要呼籲呢個歐盟理事會咧，根據歐盟全球人權制裁制度，要向香港特首李家超呢啲參加鎮壓香港人權嘅中港官員咧，要作出一啲嘅針對性嘅制裁。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嘢，但係主要係呢兩樣。咁呢個我想解釋一下歐洲議會同埋呢個歐盟理事會之間嘅關係。其實兩個都係歐盟嘅兩會嚟嘅，歐洲議會咧就等於係立法機構嘅下議院，咁就佢係由歐盟成員國啲人直接選出嚟嘅，而歐盟理事會咧，佢英文係 Council of the EU 啦，佢就係即係所謂嘅上議院啦，佢組成嘅部分咧就係20多個國家嘅元首，咁佢嘅權力就大好多嘅。咁呢個歐洲議會英文係叫 European Parliament， 就我哋頭先講通過議案嗰個就係 European Parliament 佢通過嘅。歐洲議會啊，即係呢個 Parliament 咧，曾經多次都支持香港嘅決議噶啦。咁就但係歐盟理事會咧就唔係點理嘅，即係佢聽咗就算數。點解咧？因為呢啲由各國元首組成嘅呢個理事會咧，有一個規矩，就係話所有嘢要全部人都同意。如果有人只有一個國家不同意咧，呢件事就冇辦法就去實行噶啦。咁我哋知道喺歐洲理事會裏邊有啲國家係非常之親中，譬如希臘啊同埋匈牙利呢啲，所以咧就好難成事。不過就並不代表即係冇用啦，係嘛？因為我覺得呢個歐洲議會一而再、再而三通過呢啲議案，對香港嚟講都係一個支持嚟嘅，同埋對一啲人嚟講咧，亦都係一個阻嚇嘅作用。今次我想最不開心就是李家超了。李家超呢就剛剛即前一兩個禮拜就有很多人說他去這個 APEC 啦，但是這件事本來已經是稍微是平靜了一點，突然間歐盟又說要他，歐盟議會又說要去制裁他，那就令到他的究竟參不參加呢就更加成為了大家即觀察的一個對象來的。本來咧就係美國嘅副國務卿 Wendy Sherman 咧 就話咗咧，拜登係想請李家超去嘅。但係 Wendy Sherman，大家要明白佢嘅背景啊。Wendy Sherman 喺政府裏邊非常之親中嘅，但係佢好似好快脆會退休，嚟自佢嘅都係同中共咧係和解啊，對中共善待一啲啊，就呢啲咁嘅嘢嚟嘅。咁但係 Wendy Sherman 一提出話要請李家超咧，就美國四名嘅跨黨派議員，包括我哋好熟悉嘅 Marco Rubio 啦，同埋 Chris Smith 啦嚇，呢啲係有啲係眾議院，有啲係參議院啦，總之係跨黨派就出嚟，就好大聲咁樣話，即係呢封信咧有個聲明係俾 Anthony Blinken 嘅，就話李家超係一個人道罪犯，佢係一個人道罪犯嚟嘅，佢喺香港問題上觸犯咗嚴重嘅侵犯人權行為。你請佢嚟呢個參加呢個 APEC 會議係唔符合民主國家嘅理念，亦都唔符合 APEC 嘅宗旨。即係李家超喺香港就特首啦，係嘛？佢亦都係警察裏邊，即係警察一個警察城市裏邊嘅阿頭啦。但係居然喺美國政府嚟講，佢係人道罪犯，佢係觸犯咗嚴重嘅侵犯人權。四個議員一出聲之後咧，美國國務院啊即刻縮沙啦，即係話我而家都未確定嘅。之前的信息是可能錯的，還未確定。所以大家都看到，就算美國內部都爭持激烈，有些是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擁抱熊貓派都仍然存在在政府裏面，但是國會是沒有那麼容易被這個國務卿他的 office 做隨便做事的，就是這樣。咁就呢件事就其實就將呢個中共佢俾人制裁嗰種痛苦咧，係即係呈現出嚟。即係俾人制裁，其實喺世界上大家嘅理解就係一個恥辱嘅印記。你點解俾人制裁？你做咗好壞嘅嘢，所以只係去制裁你。咁好多人以前就話制裁冇乜效嘅，你咪得個講字。但其實制裁有效嘅，今次你睇得好清楚。
其实香港政府已经不是第一次诋毁美国的了，已经诋毁过很多次的，所以现在不让他去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根本是当美国的制裁不当一回事嘛。那如果现在不让他去那就是理所当然了。
就中国来说呢就简单一点了，他们就一味就要强硬，好像说他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这个香格里拉开这个外国防长会的时候直情就不想去见啊，说自己不见啊，不见这个奥斯丁，不见美国 的防长奥斯丁。但是来到李家超这里就难了，李家超他是真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在这里我们都体现得很好，就是淋漓尽致一国两制，就是不是真的什么两制，而是说在利益和尊严度，你究竟选什么呢？香港仲有一個任務係中國大陸冇嘅，就係、是、將中國大陸嘅經濟搞翻起，係一個佢哋嘅錢嘅出入口都係好多時候都要靠香港。習近平對香港仲係有幻想，香港對自己政府啦，香港政府對自己仲有幻想，以為可以仲有一日可以發圍。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李家超就要去喺兩個互相矛盾嘅 agenda 裏面去揀一個。一個咧就係你要尊嚴，你要尊嚴你就唔好去啦，係嘛？好似啊李尚福嘅，我講到明你制裁我，我就唔見啦，奧斯丁就咁樣。另外一個就係利益，就係、是、香港仲要有表現自己嚇，仲要同中共做一做一啲嘢嚇，做一啲護欄啊嗰類咁嘅嘢。所以好突顯咗今次呢件事，其實就係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咧政府啦，都係好難做嘅，即係好難兩全嘅，點樣做都輸嘅。咁你話即係李家超去，人哋第一就未必俾你去，你真係去得到，你都俾人哋鬧，鬧到不得了。由而家到真正APEC 舉行咗幾個月，咁之後你一直俾人哋鬧，俾人哋人權嘅組織去攻擊。你話唔去，你話唔去，好似李尚福咁，咁又點樣去交代咧？係嘛？點樣去同阿爺去交代咧？係嘛？咁所以就係咁樣啦，係一個冇可能。即係做得好嘅任務，咁李家超咧就要頂住呢一樣嘢去做啦。咁咧即係佢傻咧就傻在咧，你其實人哋即係攻擊你嘅時候，你就唔使講咁多嘢啦。佢仲講好多嘢，就話不嬲香港係一個成員嚟嘅，所以咧呢個 APEC 應該按照組織規矩啊嚟辦事。又話李家超帶領佢哋嘅香港政府出咗一份咁嘅通告啦，就話李家超帶領特區履行 維護國安責任係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啊！講埋曬啲冇人識聽嘅嘢。如果佢學阿李尚福就簡單啲啦，但係今次佢唔係學阿李尚福，所以就難啦。喺尊嚴同利益當中，佢揀咗利益，咁就冇尊嚴噶啦，冇可能有尊嚴噶啦。咁喺海外嚟講咧，就有好多嘅，即係我諗係香港啲兄弟咧，就喺度做緊嘢噶啦嚇，兄弟姐妹喺度做緊嘢噶啦，就亦都有在線嘅係反對李家超參加APEC 嘅咁樣嘅簽名，咁咧有啲人咧就話啊，佢如果嚟到咧，我一定會去抗議，去呢個 APEC 會議門口抗議。我就覺得你就千祈唔好希望佢嚟得到。而家目標唔係去抗議佢，係令到佢根本冇辦法踏足美國，就係、是、要喺美國嘅政府裏邊做嘢，要去向美國嘅國會做嘢，做到佢冇辦法嚟為止。咁所以我就第一件事，我就想講講呢個制裁的確係俾中共。即係個帶嚟一啲好難堪嘅局面，係對中共嚟講真係好頭痛嘅，唔係話冇效嘅。呢個第一個我想講，
除非佢真係想搞內循環咯，又或者係只係喺大灣區行一行咯。其實李家超咧可以唔去美國嘅，去中東咪得咯。反正都係幫中共去立生意嘅嘛，因為去俄羅斯啊，反正而家香港咧係幫俄羅斯進口咁多半導體，係咪？咁啊真係威風凛凛添啦。因为俄罗斯都要求佢添，因为而家亦都系睇到资料显示啦，李家超上台之后咧，五眼联盟冇一个国家嘅元首咧见过佢啊。
咁第二个咧就讲台湾啦，台湾咧就最近系非常之活跃，佢就佢哋用自己佢哋嘅话讲咧，就系用多点分进合击嘅策略，就系、是、一年就派咗四位部长咧去访问欧洲。咁啊，以啊台灣外長吳超燮佢訪問捷克咧，係最多人報導嘅。咁佢喺6月13日咧就訪問捷克嘅時候咧，就見咗捷克嘅參議院議長同埋眾議院議長，亦都參加咗一個捷克啊智庫舉辦嘅一個峰會。咁佢喺個峰會裏邊咧係發表演講嘅。咁同佢一齊。即係講話嘅人當中咧，居然有捷克嘅總統彼得帕維爾嚇 Pavel，Pete Pavel 咁樣。咁啊，就你同個總統級嘅人喺個智庫裏邊一齊發言，呢個係真係台灣嚟講一個非常大嘅突破。但係你諗下，台灣兩三年前係幾咁可憐，去到邊人哋都唔歡迎，去到邊你都要話自己係中華台北啊或者乜嘢。但係今次嚟講，當然係捷克係好撐台灣啦，所以至會有咁嘅突破咯。講講呢一位帕維爾位總統啦，佢係北約嘅前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佢本身嚟自。前蘇聯的國家啦嚇，當時嚟講係前蘇聯的其中一個國家，所以他對共產黨很清楚，對台灣而家的險惡情勢很認識得清楚，再加上有俄烏戰爭作為參考，他是非常之明白台灣而家的情況，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之撐台灣的。咁呢個係一個可以話捷克啊係台灣在歐洲的一個踏腳石，如果呢件事做得好的話，再加上。譬如立陶宛啊，呢啲都係好支持。雖然呢啲國家比較係即係細一啲，唔係話好似法國啊、德國，但係即係千里之行，你真係有要踏出第一步。而台灣踏出咗漂亮嘅第一步。咁仲有咧，就係、是、有另外三位部長都去訪問，一位咧就係、是、數位部嘅部長唐鳳，咁佢去訪問英國，係推動呢一個數位互衛同埋衛星計劃。不知道講乜嘢，不過大概係咁樣。而台灣行政院嘅政務委員羅炳成咧，就去比利時布魯塞爾主持台歐人權諮商，並且訪問意大利，出席反制假信息嘅研討會，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再一個咧就係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咧，就帶團咧就去訪問法國，咁啊同法國交流啲咩咧？就係、是、科技方面同埋綠能方面，大家作一個咁嘅交流。而佢台灣立委咧，佢叫做林闖佐咧，咁佢就係受邀去挪威去頒發呢個哈維爾嘅人權獎。呢啲全部唔係我哋心目中所講嘅，去到講人權啊、講民主啊、講台灣嘅地位係幾咁險惡啊，唔係，係實實際際有好多嘢係做緊。係唔止晶片咁簡單嘅， 咁東海大學沈友忠教授咧，佢接受呢個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今次真係有好多嘅突破，譬如話係防止假信息方面啦、資訊安全方面啦、經貿議題啦。就我頭先所講呢啲部長去訪問談嘅議題都係好廣闊嘅，咁佢就即係覺得今次真係一個好大嘅突破，我哋冇辦法唔否認，真係呢樣嘢真係好大嘅突破。咁你再諗翻中共，佢千難萬阻，佢就係唔要台灣有任何地方，就算好細好細方、好細好細嘅點，唔要佢出頭。但係台灣而家就係用一種咁樣嘅姿態，有晒自己嘅策略，佢哋有自己嘅策略嘅，佢唔係無端端咁嘅，有晒自己嘅計劃，有晒即係非常之具體嘅議題去同歐洲交流。咁咧台灣咧就係喺歐洲，除咗同梵蒂岡有正式嘅邦交關係之外咧，就冇噶啦。但係即係吳超燮喺6月14號訪問布魯塞爾嘅時候，佢講：佢話歐盟雖然係即係維持一個一中政策，但係對台灣持開放態度。嗱，呢點係非常之清楚。但呢個亦就係好重要。你只要唔拒絕台灣就得啦。你只要俾一啲空間佢，佢就可以將台灣嘅故事，點解台灣今次去歐洲，點解台灣同烏克蘭戰爭有得比呢樣嘢講得清清楚楚。咁咧，除此之外咧，就其實歐盟喺台灣投資都好多㗎。整個舊年嚟講咧，係投資咗550億美金嘅，即係成個歐盟啦。而歐盟本身亦都有個印太合作戰略，好似加拿大咁樣，有晒喺印太佢要點做嘅一啲嘅方案㗎啦。咁所以再加上有啲國家係幫台灣幫得好緊要，譬如捷克啊、斯洛伐克啊、立陶宛啊，咁所以台灣係有基礎嘅，喺歐洲裏面係有基礎嘅。而台灣同歐洲嘅最大公約數就係俄烏戰爭，因為俄烏戰爭係令到歐洲非常之好困擾歐洲嘅一樣嘢。咁台灣即係喺俄烏戰爭裏邊有好多嘢就可以分享啦。啊，點解俄烏戰爭同即係中共喺台海甚至南海嘅侵略行為係可以有得比？呢、這個就係歐洲同台灣之間最大嘅公約數。咁啊，前一排我哋都講咗咧，就一個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喺6月7號有一個民調顯示咧，就話如果台海發生咩衝突咧嚇，美中因台海發生衝突咧，62% 嘅歐洲人咧就係希望保持中立，係歐洲人喎，唔係歐洲議會，唔係歐洲政府喎。咁即係表示台灣而家嚟講咧，係有好多嘢要做嘅，喺歐洲有好多嘢要做，要點樣去將真相講出嚟？點樣係不同層面嘅，唔單止係政府嘅，即係甚至係教育層面啊，係一啲民間嘅層面啊，係好重要。台灣係全方位咁樣去歐洲，將自己嘅故仔講得好好。咁就面對面就係一定，即係一定好重要嘅，即係人嘅交流都係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面對面嘅話咧，講咩都容易啲。咁對台灣嚟講，呢個係難能可貴嘅機遇，亦都係佢自己咁2、3年嚟嘅累積，係嘛？亦都當然美國嘅幫忙啦，有自己嘅累積啦，特別佢個台積電啊，而家有好多 AI 啊，佢而家咪淨係台積電咁簡單，AI 佢對都係有好非常之大嘅計劃。咁呢個係台灣嘅機遇。但係就係中共嘅滑鐵盧啦，世界已經變咗啦，佢冇諗到呢個俾佢搓圓咁扁嘅台灣，而家變成咁樣啊，咁所以對佢嚟講係台灣嘅走出自己嘅籠牢嚇，走出或者係被中共設計嘅籠牢，咁對中共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咧第三個咧想講講嘅就係啱，亦都係啱發生嘅，就講到咧，即係中共做咗咁多事嚇，即係佢。恐嚇好多嘅外國機構啦，而家嚟講特別美資嘅機構嚇，又查佢啊，又捉人啊，呢樣嗰樣，再加上喺加拿大之前啊，即係捉咗兩個加拿大人。其實捉呢兩個加拿大人之前咧，仲有一對夫婦咧，亦都係傳教士嚟嘅，佢哋係喺呢一個中韓邊境嗰度傳教，順便就開咗間咖啡室。就係嗰對夫婦咧，就比較低調，好多人好少人報，但喺加拿大個都知，但喺世界上其他地方就唔係咁多人報。呢對夫婦亦都韞咗3年幾之後咧，先放翻出嚟嘅。咁喺咁多嘢嘅鋪墊之下咧，就我哋可以話並唔係太過驚訝咁發現咧，有一則新聞就係北京嘅設喺北京嘅亞投行亞洲投資銀行，就佢哋嘅全球公關總監係一個加拿大人嘅，叫做 Bob。 Pritchard 咧就係、是、推特度咧，就同埋後屘佢都發咗個短信，就講咗啲嘢。佢話佢已經辭職，佢批評亞投行係被中國共產黨控制嘅。咁佢話佢作為一個熱愛自己國家嘅加拿大人，辭職係佢唯一嘅選擇。第一個咧，佢封信或者佢 Twitter 第一個控告係針對中國共產黨。第二個佢就話，佢話佢離職嘅原因係覺得亞投行咧，佢個整個嘅即係佢哋 organisation culture 啦，佢哋企業文化係有毒嘅，即係所謂有毒就係、是、即係全部都係互相之間啊，即係仇恨啊，你陷害我，我陷害你啊，總之冇一樣嘢係健康嘅。咁第三樣咧就其實好重要呢點，佢話佢對自己嘅安全越嚟越擔心，所以咧佢係直到佢離開咗中國去到日本咧，只係喺 Twitter 度講自己要辭職呢件事。佢話亦都有人建議佢咧近期咧就唔好去即係再翻去中國啦。咁呢點好重要，因為共產黨統治即係喺度控制一切，咁你冇辦法啦。你喺中國度就係咁噶啦。你話有毒嘅文化唔係淨係中國，到處都有好多有毒嘅文化啦，嚇機構文化啦。但係第三點，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安全問題，就係、是、一個外國人喺中國大陸做事，佢感覺到非常之唔安全。咁加拿大嘅呢個副總理啦 ，Christia Freeland 咧就宣布，馬上宣布加拿大暫停所有嘅亞投行嘅活動，咁亦都叫財政部咧就去調查呢件事究竟係點樣，究竟亞投行發生咗啲咩事？咁就呢、這個亞投行係咩回事呢？其實咧就係、是、啊，習近平2016年成立嘅，佢本來成立嘅初衷咧，嗰時2016就大家記得嚇。就是要代替世界銀行同埋其他西方主導嘅呢類咁樣嘅機構。咁咧，佢當時講到好成功喎，喺全球咧係擁有106個成員，當然加拿大係其中之一啦。咁當時嚟講，美國就力勸自己嘅盟友唔好同呢個亞投行打交道。佢話即係美國認為呢個中共組建呢個亞投行咧，就喺度挑戰美國嘅影響力。所以如果你就咁睇起嚟咧，真係唔係話川普就任之後，2018年嘅咩咩美中貿易開始，其實2016年就已經係咁樣。習近平要同美國較勁，就嗰陣時已經係好清楚有曬實際嘅行動噶啦。不過2018年咧，就阿杜魯多就帶住加拿大加入咗呢個亞投行啦。當年嘅杜魯多仍然非常之阻到唔使恨啦嚇。當時講亦都好多反對黨係反對嘅。咁啊，加拿大有幾個反對黨都反對，但係佢一意孤行就參加。咁呢個亞投行佢即係個設計就係、是，75% 嘅股東咧同意，咁至一啲重大嘅決定至可以執行。表面上咧就睇好似 fair 啦嚇，但係就係中國喺呢個亞投行佢嘅持股比例咧就係26.6% 嘅。咁佢咧，因為超過咗25%，所以佢對任何重大決定咧都有否決權。咁就佢，即其實都係佢玩曬噶啦，就係、是、咁樣。咁今次呢件事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冰山一角啦。亞投行如果發生咁嘅事，喺中國大陸嘅好多嘅表面上係同外國都有啲關係嗰啲其他嘅機構，政府又好，金融又好，非政府機構好，一定有同樣嘅情況。同樣情況中最令人注意到嘅就係、是。嗰啲嘅外辦嘅，即係啲外國人喺中國大陸，冇人覺得係安全。只要有少少嘢發生，佢哋就覺得佢哋一定要走。我覺得呢個博亦都有咁樣嘅情況。當然我哋唔知道情況係點樣啦，要等加拿大政府宣布啦，就係咁樣。咁呢個對中國大陸嚟講都唔係一個好消息，正係佢要需要啲人對佢有少少信心，特別商家係嘛？嚇，高調今日標記又喺中國大陸訪問啦，仲話要見阿習近平添咁。即係佢正係需要要傳遞一個我哋係好安全嘅信息嘅時候，就發生咗亞投行呢件事，所以就我就覺得誒對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
其實唔單止係安全嘅問題啊，亞投行如果係出咗事，如果俾加拿大係真係查到咗有問題嘅話咧，加拿大話哦我唔 do 啦，我要撤資。如果佢帶頭撤資嘅話，其他國家點辦呢？佢哋要唔要撤資咧？如果都係啲發達國家撤資嘅話咧？咁剩低落嚟嗰啲咪就係一帶一路嘅人咯。咁而家傳聞中，中共所做嘅喺亞投行貸出嘅款咧，都係同一帶一路好有關係噶嘛。咁如果係一 人哋都唔同你玩啦，咁啊中共自己玩晒啦，咁啊亦即系搞内循环。本身外汇嚟讲到中共咧，都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咁而家如果系加拿大仲走埋嘅话咧，咁点搞啊？
咁最後講過咧，就比較係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是、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咧，就係、是、公開批評韓國嘅外交政策，講咗好多嘢啊，又話所有嘅韓中兩國有咩關係，有啲乜嘢問題都係責任都唔係中國嗰度嘅，又話喺中美對抗嘅形勢之下咧，賭中國輸嘅人係誤判佢呢度係指韓國。咁呢件事真係就當然就係韓國就好嬲啦，但係以前都好嬲都冇做嘢，但今次好嬲就做咗嘢啦。韓國外長咧就6月9日就召見邢海明，咁點不知6月10日咧，中共嘅外交部又約見韓國駐中大使鄭在浩，就警告佢哋啊，要佢哋深刻反思，唔好亂撳嚟。即係人哋 complain 佢一下，佢就馬上用相同嘅手法打翻你一下，甚至打得咁重添。咁呢件事就而家已經搞到咧，就即係韓國總統府都出聲啦。咁咧，韓國政府就話邢海明咧係違背咗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咁一講呢個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咧，就暗示可能要踢佢走。咁啊，佢而家要自己走咧，抑或係俾人踢就唔知啦。但係韓國一啲都唔客氣，按照曬正常嘅規矩，一步一步咁樣係做緊呢樣嘢。但以前的韓國，即係文在人都唔係好耐以前的事啦嚇。當時的韓國同而家係幾咁唔一樣。咁但係好多人就話：咁韓國究竟要唔要驚啊？你咁樣對中共，恐怕又搞下咩限韓令啊，好多嘢又出嚟咯。但係其實呢個世界真係變咗啲㗎啦。咁咧就韓國自己嘅報紙就話，佢話 G7 啱啱開完會嘅5月尾開的 G7 講得很清楚啦，就要嚴禁中共經濟脅迫，意思就是話一有不信中共意的嘢咧，中共即刻發圍，即刻咧又話呢度唔準啊，嗰度唔準啊，嗰度限韓令啊，嗰度澳洲又唔准入龍蝦，英國又唔點啊，台灣又點啊，就係用呢啲方式，咁所以 G7 已經講得很清楚啦，佢哋針對中共的經濟脅迫。咁我記得佢哋有一個經濟北約嘅講法，意思即係話一個國家如果受到經濟脅迫咧，等同係對其他所有國家都受到經濟脅迫，大家要一齊起身做一啲嘢。咁所以韓國可能即係佢有參加 G7， 即係上次係咪？所以佢個膽咧係大咗啲嘅，佢知道你唔係淨係針對我，如果你真係做呢啲嘢話咧，你係針對好多其他國家。咁另外咧就係中共仍然係喺晶片方面咧。很多時候就仍然要依靠韓國的供給，即係三星在中國都仲有很多廠喺度，係嘛？就佢雖然啲即係唔係咁高級的晶片，但都是叫做有啦。所以中共亦都唔夠膽亂嚟。咁再加上咧，就係韓國同中共嘅貿易咧係直線咁樣下降，韓國已經係做足準備同佢脱歐，起碼就大部分而家唔興講脱歐就講脱險啦。總之就不再依靠中國了。咁啊，換言之，即係而家同限韓令嗰個世界亦都改變咗啦。而家中共就嚟到一個非常之陌生同埋敵對嘅世界，佢可能有時都唔明白點解我行到邊都係頭頭碰着黑。咁啊，講嚟講去頭頭碰着黑，佢自己攞嚟嘅。啊，呢啲就係題外話啦。我哋以前已經講咗太多啦。咁今日就講到呢一度。
阿石頭呢排咧，經常聽到陰陽平衡、正負平衡啊呢種咁嘅講法嘅。如果按照而家按落中共嘅头上咧，就啱晒啦。之前咧就哈哈把把啊嘛，韩国咪经常俾佢虾噶，啱先咪讲紧嘅。其他国家亦都系经常俾佢虾嘅。咁而家咧，人哋调翻转嚟咧，唔惊你，虽然冇虾翻你，但系咧怼翻你转头，呢个咪就系阴阳平衡咯。呢个咪就系物极必反咯。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咧佢嘅经济情况或者系各方面嘅发展嘅。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唐佳芝。面对大陆人口老化，束手无策。
唐人街
嗱，有咁嘅新闻话，大陆有啲地方咧就规定咗，如果你不婚不育。你的财产将来会充公。
喂，唔明你讲乜？咩意思呢？
就是话你如果结婚唔生仔，不管你有几多财产，将来会充公㗎啦。
喂，口水强有冇搞错啊？不结婚一定要生仔嘅咩？人哋享受下二人世界唔得咩？又或者而家经济唔好啊，冇本事生仔呢？
唔理你有冇本事，总言之你一结婚就要生仔，而且要多生。以前呢有一个叫做计生办，意思就是话计划生育办公室只能够生一个。佢嘅口号就是只生一个好，生第二个呢就成村都要结扎，唔准生仔啦。如果你生三胎就牵牛爬房，意思是讲你屋企隻牛就充公，你间屋就拱冧佢，你连住嘅屋都冇啦。问你死未，你仲夠胆生多一个。
嗱，咁我仲记得喎，当年大陆好多地方都有拉晒横幅出嚟㗎嘛，宁可血流成河，不能生多一个。
咁而家又唔同啦嘛，嗰、那个计划生育办公室已经改名係催生催育办公室，简称催生办。
咪即係催人生仔呀？
係呀，啲人叫佢做大肚办，嗰啲工作人员仲係原来嗰帮人。本来呢计划生育嘅时候呢就成日搭住个女仔嘅肚，如果肚一大就即刻拉你去医院做人工流产。
咦、哎、我记得啦，当年仲有个网民讲啊，佢个女呢就好肥喎、哦。咁好似人哋大肚咁囉，俾嗰啲街坊八婆见到就话佢未结婚先大肚，几个人夹手夹脚话拉人哋去流产喎、哦。咁荒谬嘅事都有㗎。
而家嗰啲街坊八婆又系夹住人哋嘅肚，见到个女仔就话：啊，你已经结婚咗半年啦，点解仲未大肚啊？你空住个肚，浪费国家资源，
做乜要强迫人哋生仔啫？
嗱，中国大陆嘅政策180度嘅大转弯咧，其实内里系有原因嘅。喺3年嘅疫情里边，系死咗好多人。根据网上嘅专业人士反复查证。中国大陆应该是死了4亿人，而家在中国大陆入面的疫情仍然是很严重的，新冠的二阳、三阳、白肺继续在泛滥紧，大陆当局是发晒次腾，所以而家制定了很多新的政策，就强迫啲人要生仔。
而家有啲嘢啊，讲俾你听都吓死你啊！喺浙江宁波市啊，有一间纺织技术学校。嗰、那个学校有70%系女学生，有一日就发咗一个通知，有一个报告只收女学生，系教人点样成家立业嘅。呢、这个报告咧系5月30号就要开班啦。入到呢个班之后咧，先至发现佢实质上系教啲女仔点样去勾引男人，总共有12种方法，内容咁多我都唔敢记啊。一个唔小心俾我老婆知道啊，水洗都唔清啊！我最记得就系叫啲女仔有意无意暴露啲重要嘅部位出嚟，唔好露咁多啊，露少少咁先至引到啲男人流鼻血。仲教咗几种放电嘅方式，有一种系叫做荷尔蒙法，好似系教啲女仔落春药嘅。呢个课程系有学分嘅，边个完成咗就可以加分。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啊！
哇，系冇搞错啊！咁呢间学校咪即系教啲学生出嚟应召，咁道德败坏，如果俾家长知道啊，可以告佢间学校噶噃。
所以有网民就话啦：你呢间学校到底系技术学校定系妓女学校啊？
哎呀，尔文你又讲得啱啦！佢现时咁样做法，直情就系同嗰啲。妈妈神啊，教嗰啲应召女郎出嚟接客嗰种咁嘅手法。嗱，而家喺大陆仲有一种唔好嘅风气呢，就係专门喺啲大学附近就贴嗰啲街招，写明係搞红娘教学嗰啲咁嘅培训班，又有相亲班，所教嘅内容呢通通都係不堪入目，专教嗰啲性方面嘅滥教作风。如果有啲女仔未成年，搞大咗个肚生仔嘅，咪孭埋个仔嚟上课咯。鼓励佢哋，如果凑唔掂，有人帮佢手。
诶、哎，以前啊，未成年大肚啊，即刻俾学校开除噶，简直就冇晒面噶啦。
嗱，网上呢仲有啲咁嘅报道，响哈尔滨工业大学咧就搞咗一种叫做绿色通道，鼓励啲女仔大咗肚唔使担心， 学校同你一手包办，帮你立即出结婚证。
喂，咁学校都有嘅咩？叫人未结婚先大肚，真系教坏晒啊！
而家大陆啊，叫啲人结唔结婚冇所谓，最紧要快啲大肚生仔，因为中南海高层已经知道人口危机迫在眉睫啦嘛。
嗱，讲真嗰句啊，大陆咁样逼人生仔咧，就系冇用嘅。其实个政府应该去调查一下，究竟乜嘢原因令到啲人会系咁样呢？其实佢哋就话有三座大山。第一就系结咗婚根本上就供唔起屋，第二读书又交唔起学费，第三就系医疗费用非常之高。你知啦，生仔都要用钱噶嘛。如果呢三座大山都解决唔到咯，咁咪一于躺平咯。其实日本都唔掂噶，佢个国家都系人口老化噶噃，但系人哋生仔咧就政府有得补贴嘅。如果有困难嘅，政府仲有房屋补助。另外读书同埋医疗基本上都系唔使钱嘅，咁所以人哋日本啲人咪唔怕生仔咯。你而家大陆系逼人生仔，人哋系自愿噶，因为日本政府识得体恤民情。你大陆政府会唔会咁做啊？我嗰日喺网上又睇到另外一段新闻，咁而家啲后生又唔中意生仔系嘛，咁啲父母就担心咯，咁第日嗰啲钱俾边个呢？冇理由益政府㗎喎，自己辛辛苦苦搵埋咁多钱。后来佢咪讲囉，如果个仔继续唔结婚生仔呢，第日啲遗产係唯有益亲戚啦。
喂，我睇到大陆有啲地区呀唔係咁㗎嘛。如果你冇仔女呀，你嘅财产直接归政府。
喂，据我所知呀，大陆嘅法律就算冇仔女呀，财产可以俾亲属㗎嘛。中国文化典有规定嘅，财产嘅第一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第二继承人是兄弟姊妹，就算冇晒亲人啊，佢都可以写遗嘱，鍾意俾边个就俾边个㗎嘛。呢个系一直以嚟中国嘅法律系咁样明文规定嘅。
嘿，响大陆边有真正嘅法律啊，佢随时可以变嘅。嗱，响上海嘅陈瑶律师行呢就公布咗一件咁嘅事出嚟。上海有一个张伯，呢个老人70岁啦，就过咗身，然后政府要将佢啲财产充公，咁律师行就代表呢个老人嘅亲属打官司，就想攞返啲遗产。但係最终个法庭判决呢，佢几个亲属都冇资格攞遗产，所以所有嘅遗产就充公。最后呢个律师就同嗰啲辩护人讲，佢话嗱，根据中国嘅法律呢，你哋又可以攞到遗产嘅，但係而家个法官都唔按中国法律去判决，我哋都无可奈何啦。
有鬼用咩？中国法律要嚟呃人嘅啫嘛，佢嗰啲法律随时变嘅，有佢着数嘅咧就中国法律，冇佢着数嘅佢讲就系法律啦。
嗱，对于呢一单案，有网民担心可能有地方政府出横手，整死啲孤寡老人，揾个藉口就立晒佢啲钱。
唉，而家中国立咁乱，真正系警匪一家啦，呢啲可能性系随时会发生啊！你哋有冇睇新闻啊？最离谱就系中国大陆嗰种暴力行为发展到去香港，以至好多国家都系。最近响英国啫嘛，喺一个反送中嘅纪念活动里面呢，有三个小粉红系中国嘅留学生，佢哋就殴打一个香港人，一边打就一边嗌：香港系属于中国嘅，唔准你哋响呢度搞活动，以后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卒之就将呢个香港人打到满面流血。
因为喺英国佢哋咁样打人系犯咗刑事案嘅。所以呢个香港受害者后来就去报警啦。英国警察调查咗之后话呢个打人事件真系令人发指啊。呢三个小粉红打人过程呢，佢哋仲录咗影然后放上网。大家喺网上可以睇到佢哋一路打人就一路挥舞嗰个五星血旗。
呢几个小粉红呢梗係以为返大陆领工啦。点知而家英国警方就拎住佢呢个视频就係最好嘅证据啦。呢几个嘢可能要拉坐监添。
而家英国嘅议员已经提出要将呢三个行凶者判刑或者驱逐出境，以后永远唔准再踏入英国。
嘿，有新闻都出晒嚟啦。而家就係话大陆派咗好多特务出国㗎嘛。佢哋就假装留学生监视啲华人，其实佢哋系特务嚟㗎嘛。 早排美国政府就发现啦，有啲喺外国唐人街仲系侨领嚟添，其实就系中国特务。仲有啊，差佬咪话咯，而家嗰啲小粉红都唔知个死字点写，大陆系利用佢哋出嚟搞事噶啫嘛。如果佢哋喺外国有啲咩事俾人拉啊，大陆政府唔会救佢哋噶。
嗱，心水清嘅人咧，肯定知道呢啲嘅所谓小粉红啊，直情就系中共培养出嚟嘅打手。嗱，我哋澳洲就咁嘅，呢种咁嘅行为属于刑事殴打罪，系要判刑坐监嘅。
大陆唔单止有好多小粉红，仲有好多老粉红添。其中有一个老粉红叫做李毅，发表咗一番谬论喺度，语无伦次。佢话咁大一个国家，如果唔能够及时嘅武力统一台湾，咁就干脆换人啦，换党啦，换朝代啦。咁一听就明白啦，换人就梗系要换习近平啦，换党就叫共产党落台，换朝代就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落旗。佢讲呢啲嘢可能系激将法，想习近平快啲出兵打台湾。因为之前佢所有嘅言论都系非常极端嘅，你比如讲，佢希望共产党嘅军队马上去打台湾，佢话解放军嘅死亡唔会超过100人，但系台湾2300人起码要死一半，剩下一半咧就会似狗一样听话，俾啲骨头俾佢食就得噶啦。
哇！呢个衰人讲嘢咁刻薄嘅。
系啊，佢仲话打入台湾之后，边个够胆反抗就格杀勿论，同时仲株连九族。佢仲话如果美国敢帮助台湾，中国就直接同美国开战，中国可以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嘅城市。
呢、这个咩李毅真系未死过啊，佢就嚟俾人株连九族就真啊。
唉，呢个神经佬语不惊人誓不休，响2020年佢曾经都咁讲啦。他说中国的疫情死了4000人，但是一讲到美国疫情死了200000，一面讲就一面哈哈大笑，都不知几幸灾乐祸。
所以啲网民就话啦，这个李毅啊，不是禽兽投胎就是魔鬼转世啦。
梗系啦，他讲嘢咁刻薄，好心他就即刻口得啦，顾住报应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人口老化，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绿媒爆黑暗面，中南海开紧急经济会议，川普机密文件遭到控诉，七日筹近700万美元，尹石月坐镇最大美韩军演，第五招制衡中共。印度首次订购美国武装无人机加强防御。美斯宜国际蚂蚁物队身家有机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内媒体搜狐新闻近日刊文，拿官方的权威数据制作了一系列海报，竟然意外曝光了中国社会目前大量的黑暗面。民间惊呼搜狐新闻不要命了。同时有外媒报道，中共高层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同企业大佬至少开了6次紧急会议，与会者语气异常紧急，坦白承认中国经济面临关键时刻。请睇报道。
搜狐新闻的文章揭露，根据中共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和最高检察院等机构发布的权威数据，目前大陆有7亿人每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614人民币，24岁青年失业率首度超过20%，出生率61年来首次呈现负增长，约1.5亿人正在承受独子养老压力，未成年人犯罪上升了超过40%，这些数据凸显了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形同打脸中央当局。网民直言， 这个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能够将中国人从官方宣传的宏大叙事中拉回去残酷现实的层面。由于这一组海报和报道揭露的事实太惊人，目前已经遭到官方全面封禁。而在同时，彭博社6月14日报道，政府官员最近几周已经同企业高管、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举行了至少6次紧急会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高层语气异常的急切，坦承中国经济面临关键时刻，又向与会者施压，敦促他们就如何刺激经济、恢复私营部门的信心和重振房地产行业提出了意见。知情人士表示，作为回应，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呼吁当局紧急审修改政策，并采取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成长模式，而非以计划为导向。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任何刺激措施的时机和形式的模糊性表示担忧。另有报道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中共陷入慌乱。16日，《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共当局计划采取重大措施，以提振疲软的经济，其中包括发行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的特殊国债，以帮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并提振企业信心。这些特别国债将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和其他刺激经济成长的措施，亦会间接用来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消息称，这些措施可能还会包括新增数十亿美元的基建支出。知情人士表示，这些重大举措最早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就会发布。但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共即使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企业和消费者不愿意增加举债。不单止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中国富豪亦都加快了移民的速度。根据英国的亨利资讯公司6月13日发布的报告，中国富豪仍将延续过去10年向外移民的趋势，预计今年将有 1.35 万高净值人士外流，数量为全球各国之冠。而大陆网上一篇文章提醒中国人，提前准备好，下半年不出意外，国内将会呈现四大趋势。一是失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二是就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三是流动性的陷阱越来越严峻。尽管央行在5月份否认了通缩的存在，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却依然如影随形，越演越烈。简单地来讲，问题并非在于缺少货币，而是在于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没办法流向底层的人民。唯一的建议就是尽可能降低你的债务。对于普通人来讲，未来赚钱可能会变得更难。第四就是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你永远没办法会预计对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积累了多少怒火。总之，对于普通人必须警醒，提前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
前总统川普的2024白宫竞选团队6月14号表示，自从6月8号晚上川普宣布他被司法部起诉以来，7日之内川普筹款近700万美元。请睇报道。
6月14日，在被支持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写道，自从疯狂的杰克史密斯宣布政治起诉以来，特朗普总统筹集了超过660万美元，而家仲喺度增加。而史密斯系司法部长任命嘅调查特朗普机密文件案嘅特别检察官。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佢哋从基层数字筹款活动中筹集咗450万美元，6月13号晚上又筹集咗210万美元。从特朗普被起诉后进行嘅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正喺度聚集起嚟支持特朗普。与四月份特朗普在纽约被起诉后一样，人们更加团结在他的身边。在三月份，当特朗普被以色情案件起诉的消息传出之后， 特朗普团队在头24小时内就筹集到400万美元，三日内筹集了700万美元，并在两个星期内筹集了1540万美元。而在这个星期一，在路透社益普索民调中，有约 81% 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些指控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特朗普星期二被传讯出庭，但他在法庭上拒绝承认所有37项罪名。特朗普表示这些指控是民主党领导的攻击，目的是令到他退出2024年的大选。出庭结束后，特朗普从佛州迈阿密飞抵当晚筹款活动地点，他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当晚特朗普向他的支持者、定级捐赠者和政治捐赠者发表了大约30分钟的讲话，称对他的指控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邪恶、最令人发指的滥权行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对福士新闻说，这个筹款活动早在特朗普被起诉前就已经计划了。特朗普的大部分筹款来自小额资金草根捐款，但6月13号晚上在贝德明斯特筹集到的资金表明，这位前总统仍然对一些财团雄厚的共和党捐赠者和政治捐款人有影响力。特朗普最近的20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意调查中仍然遥遥领先，不过在筹款方面可能还需要支持者关注，因为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上个月在宣布参选后的24小时里头就筹集了创纪录的800万美元。据大纪元报道，筹集的资金 90% 将用于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活动，而 10% 将用于特朗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会支付与竞选活动无关的费用，例如特朗普的法律费用。
6月15号，美韩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实弹演习，而且南韩总统尹锡悦还亲自坐镇监督。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这次演习是为了纪念美韩两国结盟70周年和南韩建军75周年而举行的。而尹锡悦上任之后已经做了五件直接刺激中共的事。请看报道。
这次在首尔东北部波川的演习是韩美举行的最大实弹演习，有2500名士兵参加，目的是要通过实力实现和平。6月15号晚七时，北韩从西岸朝东方至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而日本防卫省立即表示导弹均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晚就下令相关人员全力搜集并分析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同时亦都讲日韩美将会密切合作。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五月上任以来，对中共一直寸步不让，已经做了五件直戳北京心窝的事。尹锡悦一上台就改前任政策，公开发表对中共敏感问题的睇法。他说如果南韩采取低姿态，就会被中共睇不起。只有加强同美日的三边合作，中共先至不会肆意对待我哋。因此他在外交上向美国靠拢，同时他为了国家利益结束了韩日之间的恶性循环的不睦关系，令中共的挑拨无效，增加了美国施压中共的筹码。第二，尹锡悦访美并同华府签订了华盛顿宣言，然后美国亦都首次启动派遣核潜艇停靠南韩的计划，预计之后美军将会更频繁地向南韩部署轰炸机或者航空母舰等。这个定期的部署战略资产会令到美韩的威胁更加醒目。第三，在台湾问题上，尹锡悦亦都发表了自己的真实睇法，对于中共的指责更直接予以反击。他说台湾问题不单单是中共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就好像北韩的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问题。他在签署华盛顿宣言的时候说，不要指望中共确保半岛安全，中共根本不会制裁北韩。第四，他配合美国对华实施晶片制裁。据金融时报报道，南韩非常之重视南韩的技术遭到中国的窃取问题。 南韩已经成立了几个新的调查机构来打击泄露知识产权的事，而且通过立法加强惩罚力度，使举报违规行为变得更容易。第五，他恢复并且扩大了与美国的联合军演来加强威胁北韩，而这次的国家级军演规模更创历史之最，有韩军 F-35A 隐形战机、 K-9 自行火炮、美军 F-16 战机、灰鹰无人机等先进武器设备的参与。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军事结束后讲，作为国军统帅者，我感到非常安心和满意。据韩媒东亚日报的报道，南韩政府将一改过去对中共的低调外交，他们说，我们不会再坐视中共的霸道或者是无礼的言行。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印度和邻国中共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紧张，当局已经批准从美国购买30架武装无人机，以加强其海上和陆地防御。在这个之前，印度从未购买过美国的军用无人机。请睇报道。
彭博社报道说，印度国防采办委员会6月15号做出了采购 MQ-9B 捕食者无人机的最终决定。在印度总理莫迪下个星期访问美国之际，双方还将会同意在印度本土联合制造飞机喷气发动机。莫迪政府正在进行为期10年、耗资2500亿美元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报道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大约只有30个国家拥有军用无人机，印度将成为其中一个。新德里当局正成为华盛顿的战略防卫伙伴，寻求在印太地区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共胁迫。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美国还寻求与印度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以鼓励当局摆脱对俄国军事装备的依赖。2020年的夏天，当藏南边界紧张局势首次升级的时候，新德里从美国租赁了2架军用无人机，但这些设施没有配备武器，仅用于监视和侦察。捕食者无人机可以飞行约48小时，并携带约1700公斤的有效载荷。他们将使印度海军能够更好地监视在南中国海的中共军舰，并装备对空和对地的导弹，以打击藏南和印巴有争议边界的目标。
35岁的足球巨星美斯上个礼拜宣布，他决定在下个赛季加入美国的国际万亚物俱乐部，迎接新的挑战。16号，英国周刊杂志发布撰稿人文章，讨论美斯下一步即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请睇报道。
文中指出，梅西转会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迷和权威人士都对这个转变感到措手不及。原因是足球运动在美国知名度相对更低，但是35岁的梅西需要一个俱乐部身家，而新成立的国际迈阿密目前在东部联盟垫底，这个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挑战。梅西的加入预计会给球队带来助力，帮助俱乐部的排名提升。CNN 指出，梅西的交易据称包括国际迈阿密的部分股份，而阿普体育称长期以来一直专注美国赛事的阿迪达斯还准备为梅西提供与他参与美职联有关的利润分成，因此参与到美国俱乐部的选择可能为梅西提供了长期的经济潜力、相对平静、舒适、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留下巨大的遗产的机会。在这个之前，梅西已经在迈阿密拥有房产，他将会在当地适应得更快。媒体指出，对美国足球界来讲，梅西的加入将会影响体育场内的气氛，这个对国际迈阿密来讲将会是变革性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